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2月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警告美国企业不要向海外转移，否则他们返销美国的产品将面临高额征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天主教会为三位梵蒂冈和北京都认可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新西兰总理突然宣布辞职；巴基斯坦一家豪华酒店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几则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一家豪华酒店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有关官员说，丽晶广场酒店星期一的火灾是从一楼厨房开始的。当地媒体报道说，火灾还造成75人受伤。卡拉奇市长说，目前还不能确定火灾的原因。电视画面显示，一些饭店客人用床单从房间的窗户爬下来逃生。奥地利反移民总统候选人霍费尔败选，在这场被看作是对欧洲民粹主义实力考验的选举中，未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第一位极右翼总统。以反体制、反移民、反欧盟为竞选主题的前航空工程师霍费尔承认败给了对手独立候选人环境主义者范德贝伦。媒体预测范德贝伦赢得了 53.3% 的选票，霍费尔赢得 46.7%。 范德贝伦说，他的胜利对于所有的欧洲联盟国家来说象征着希望与变革。霍费尔本来有希望成为欧洲联盟第一位极右翼领导人，因为奥地利民众显然对于大批穆斯林来到奥地利寻求庇护造成的移民危机感到不安。霍费尔星期天在维也纳举行记者会，承诺要继续努力，确保那些投票支持他的 46% 的奥地利民众不会被忽视。他说，我们的事业并没有结束。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大选对现有体制发出了信息，他说将来要继续参选。尽管这次大选反移民极右翼失败，不过选举中对于穆斯林移民、难民与移民从奥地利福利制度领取救济造成财政负担，以及难民危机开始后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一些民众表达了强烈的愤怒情绪。一些选民星期天对于大选突选出的分裂感到不满。今年5月22号进行的前一次选举，范德贝伦领先霍费尔31000张选票，不过由于点票有违规现象，奥地利宪法法庭宣布那一次选举无效。新西兰广受欢迎的总理约翰基在担任总理8年后，于星期一令人意外地宣布辞职。他说，我对这份工作奉献了一切，我珍惜这份工作，热爱国家，但是一个好的领导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现在就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据报道，约翰基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决定辞职。他在记者会上说，我最亲近的家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的太太布罗娜常常独自度过夜晚和周末，很多对他而言非常重要的场合我都无法参加。我的女儿斯坦菲和儿子麦克斯，由于他们的父亲的工作，他们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期间受到巨大的干扰和压力。 曾经从事过货币交易的约翰基总理回顾说，在2008年带领国家度过经济危机是他最自豪的成就。他说，很少有国家可以和我们的财政状况相比，我们非常强壮，我们有盈余，我们在成长，我们在创造就业，我们状况良好。约翰基总理预计下个月在他的国家党会议上正式递交辞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向美国企业再次发出严厉警告，如果他们把生产转移海外，他们返销美国的产品将面临 35% 的征税。川普在推特上连续发文说，他准备大幅度降低企业税率，减少企业管理条例。不过他表示，任何一家企业如果要解雇雇员在国外建新厂，而认为他的产品返销美国可以不受惩罚或产生后果，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川普说，对于在国外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将大大提高去国外开厂的金融成本，请这些企业注意，以免犯下一个非常昂贵的错误。美国自2000年损失了500万个工作机会，有些是自动化的后果，有些则转移到了国外。企业老板在国外支付给工人的薪水要比他们在美国低很多。川普在漫长的竞选期间做出承诺，要阻止美国企业迁移国外，要把流失海外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钢铁工人工会主席琼斯说，川普需要尽一切力量把工作留在美国。琼斯的工会代表着印第安纳州的开利空调公司。川普和他的副总统搭档上星期向开利公司提供700万美元的优惠，成功的说服了开利把800个本来要转移到新墨西哥的工作留在美国。这个工会在初选中曾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大选中他们没有支持任何候选人。不过琼斯说，他对川普扶植就业的努力表示欢迎。他说，我很高兴看到有人关心这个议题，过去数年没有人提，也没有人对就业流失做过任何事情。川普没有提到他如何应对开利公司要把另外1000个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的计划。另外一方面，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分析人士呢便开始仔细审查川普声称的20个国外的项目。很多人提出了有关这位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冲突问题。对此，川普亲自发推，表示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公布一项与自己业务保持距离的计划。川普集团也给美国之音发来一份声明，在这个声明当中介绍呢，未来美国总统商业交易的报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将解释川普的企业所构成的一些问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
谁也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但是从总共104亿的财务症状公开报表上，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些。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公布这些财务公开报表。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使当选总统可以到2018年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报表。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表，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
我们对实际情况确实并不掌握。
川普的商业利益范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这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格罗斯就这样认为。
修建这些大楼，它可能需要许可，或所谓的地役权，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的纠葛问题了。
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但是方法并不清楚。以下是川普集团发给美国之音的材料。 我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管理架构，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转交给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以及埃里克·川普。这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将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唐纳德·川普发推说，他和他的孩子12月15日将公布有关计划，使他与业务经营完全脱钩。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此举并非彻底。
假如我是一个道德操守楷模，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
川普的财务公开报表显示，过去两年来，他在阿塞拜疆拥有与巴库酒店相关的280万美元的收入。这家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公布了他视察这栋建筑的照片，但是这家饭店的拥有人是阿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因贿赂和腐败，自由之家对阿塞拜疆在政治权力方面评分最低。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
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和腐败国家做生意，有时你会深陷其中。
川普集团还表示，计划在中国新建30家酒店，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质疑，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还是总统川普？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
我们必须保证达成的任何交易、贸易协议、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决定在国际上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无懈可击。
我怎能不喜欢中国呢？他们付了我很多钱。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说，假如川普不与其资产完全脱离，就会违反宪法的上述规定。
你将永远不能让公众彻底信服，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
这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首次入主白宫，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会对国家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朝鲜中央社日前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演习。与此同时，朝鲜谴责联合国对朝鲜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并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中社报道说，12月1日，金正恩指导朝鲜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进行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金正恩在举行演习的海滩上会见了军队军官，随后观看了坦克和重炮向海面开火。朝中社的报道说，仿佛白领岛、延平岛等西南海上的舞蹈以及人民军主攻方向的敌人城市、军事对象和反动统治机关通通卷进火海里，真是令人痛快的场面。金正恩说，真壮观，了不起，在那里面什么都不能活下来。在朝鲜举行这次火炮攻击演习之前的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决议，对朝鲜加强制裁，对朝鲜的煤炭出口实行限制。朝鲜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煤炭出口。联合国制裁的目的是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研发。星期五，朝鲜副外相韩宋龙在平壤表示，安理会通过加强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是滥用职权，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安理会并没有对其他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实行制裁。 安理会这一决议和制裁是否认我国主权、生存发展权，因此必将激起我们为了自卫采取更为坚定的反制措施。平壤指责华盛顿策划了对朝鲜的制裁，并威胁采取一些没有明确说明的可以增加地区敌对紧张气氛的自卫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现任和前任安全问题高级官员们说，美国目前正在展开的权力过渡可能会被敌人视为可乘之机，美国应该保持戒备。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十二月一号在华盛顿表示，朝鲜是最可能试探美国的一个敌人，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in Korea or where, but I believe there will be.
索恩伯里说：“我不知道这种挑战会来自朝鲜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我相信在这个过渡时期会有一次真正的测试，甚至多次测试。也许它来自朝鲜、俄罗斯或伊朗，我不知道它会来自何方。”但是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情况微妙的时期。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里昂·帕内塔也有同感，他说美国的盟友们正迫切期望了解下一任总统的安全政策。帕内塔说，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美国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盟友他们没有把握。我的确认为新总统有责任在第一时间派人去各地访问盟友，让他们对美国处理世界各地热点问题的政策感到放心。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赢得11月8号的总统大选后，接到了来自一些亚洲盟国领导人的电话，还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向这些领导人保证，美军会留守亚太地区，美国会重建军力。共和党还在这次大选中保住了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国会将协助川普政府实施重建军力的计划。民主党籍的帕内塔说，重建军力需要扎实和稳定的国防预算。这位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说，多年的经验表明，对国会和白宫来说，通过政府预算一直是个大难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号通过的2321号制裁决议，预计将使朝鲜矿产出口遭受重挫。除了上亿美元的煤炭交易以外，出口禁令中还新加了一类商品，朝鲜制造的带有写实风格的领导人塑像。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介绍说，朝鲜靠出口塑像为该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11月30号援引鲍尔的话说，朝鲜出口的许多塑像为朝鲜政权创造了几千万美元的收入，比如位于金沙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卡比拉的雕像，津巴布韦已故总统穆加贝在临死前花了500万美元购买了两座雕像。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朝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把雕像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如今，这些强调写实风格的雕像已经成为一些专制政权争相购买的昂贵商品。非洲是朝鲜雕像的重要买家，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塞内加尔为庆祝脱离法国殖民统治50周年，在2006年委托朝鲜建造的非洲复兴纪念碑。这座约50米高的青铜像造价超过2000万美元。2010年4月揭幕时，抗议者指责总统瓦德挥霍国家财产，也有人批评塑像人物风格不符合非洲文化。朝鲜出口的雕像都是由平壤万寿台创作社的工人制造。朝鲜重要节日中常见的标语、画幅和大幅海报大都是由这个创作社制作，其海外开发会社负责对外创作和出口。据万寿台创作社网站介绍，创作社成立于1959年，有4000多名工人，直属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 2009年，万寿台创作社在北京798艺术区开设了工作室。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五十几分钟的越洋通话和川普随后的两篇推文成为媒体的头版主要新闻。川蔡通话打破了美国近四十年来总统和当选总统不与台湾总统直接通话的外交惯例，两人的通话为台湾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带来新的希望，同时也加剧了美中台关系的复杂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推文中提到台湾总统四个字肯定会让中国政府不悦，因为在中国看来，把蔡英文称作台湾总统无异于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外界认为中国官方对川蔡通话的反应力度异常的软弱。中国外长王毅12月3号把这次通话定性为是台湾方面搞小动作，称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认为，王毅的上述表态是在给川普时间，让他从提升对台待遇的动作上后撤。报道格说，中国在密切地观察川普接下来的动作，而台湾有可能受到某种惩罚，比如中国有可能施压台湾的22个邦交国。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说，北京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决定我们可以跟谁交谈。他认为，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他与谁交谈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就应当能与任何外国领导人交谈。博尔顿说，台湾有2000多万人，有民主制度、新闻自由、自由市场，遵循国际法规，也符合国家的定义。所以，当民主国家领袖致电美国总统，就应该接听。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年在推特上发文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让中国发怒竟变成美国的政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那么这一次呢，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中方呢对此做出了回应，说这是台湾搞的一个小动作。台湾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次通话有政治意涵，但美中台的三方角力还要等川普真正登上白宫的宝座之后才能够明确。下面是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于台湾时间12月2日夜间11点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越洋电话，这是美台1979年断交以来台湾总统首次与美国总统当选人直接通话。台湾总统府12月3日表示，蔡英文在谈话中首先恭贺川普当选新任总统，之后就未来施政重点分享看法与理念，尤其是在促进台湾国内经济发展及强化国防方面。两人并简短就亚洲区域情势交换意见。蔡英文表示，期盼未来强化双边互动与联系，并希望美方能够持续支持台湾在国际议题上有更多的参与与贡献的机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这次通话以英文进行，没有传译，双方协商约定后由台北方面致电展开对话，通话时间为台湾时间周五晚间11点06分到11点18分，约12分钟。而对于是否考虑到中方对美台通话的态度，黄崇彦表示，维护良好的台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一样重要，也都符合国家的利益。良好的两岸与台美关系对区域的和平稳定也都相当关键，这都是政府必须要努力的目标，彼此间也没有冲突。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认为，川普的白宫幕僚长莱因斯·普利伯斯可能是促成这次越洋电话的幕后推手。他说，
据我的了解，可能是因为我们跟那个川普的未来的白宫幕僚长普伯斯蛮熟的，所以我们会透过他的安排，由蔡英文打电话给他。普伯斯一定也建议川普去接这个电话，因为他跟台湾关系，普伯斯跟台湾关系很好。这样子呢，对蔡英文来讲，有助于他的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一个僵局的稍微让他舒展一下。 下。
他表示，这其中必定有共和党幕僚居中牵线，告诉川普他现在是总统当选人而不是总统，所以接一通电话没有太大的关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这通电话是蔡英文政府的一次外交胜利。他说，
蔡政府上台之后，他跟川普的这个阵营呢，还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啊，那也有很沟通的管道。那因此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未来的台美关系，应该会是走向一个更加稳定，还有更加有突破性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也是蔡英文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突破。
他表示，其实对于这通电话也不必意外，因为川普未来的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都是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他们的想法本来就是比较亲台湾而反中共的。川普未来的整个外交或者是国安国防这一块，应该还是由传统的共和党人来做判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回应蔡英文与川普通电话的问题时表示，这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王毅出席2016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研讨会后表示，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也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中原则。对此，陈一新教授表示，他对于这个回答并不意外。他说，
看有一点出师无名，因为川普现在还不是美国总统，他是 president， 虽然有他的政治意涵，但是出师要抗议还真正出师无名啊。
而范世平教授则表示，这是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失败，所以中国希望对这件事进行冷处理。
而且我相信，将大陆的媒体大概也不会报道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等于是习近平等于他的这个对美工作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失败，而且也没有判断，也没有等于驻美的这个代表大使可能也没有获得这样的一个情资啊，所以在判断上也是有出现问题。但是目前从王毅的讲法看起来，我觉得是比较软，就表达一个立场而已。
川普在与蔡英文对话后，在推特上发文：“台湾总统今日致电，恭贺我当选总统，谢谢你。”而之后他又再次发推，或许是回应媒体对于他此举违反美国数十年来的做法，表示，真有趣，我们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的军备，我却不该接一通贺电。白宫资深官员透露，白宫直到两人通话后才被告知消息。白宫发言人霍恩也在之后表示，美国坚定一中原则，不会改变。陈一新教授表示，川普当选会对美中台关系产生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会到何种程度，还要看川普真正坐上白宫宝座时候的政策。他说，
对两岸关系目前来讲还是铁板一块，不会因为他们这个电话而改变。美国也不会要求蔡英文去让步，那么大陆也不可能对台湾做出压迫，他接受九二共识。但是对于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以及美台的关系，是起了一些微妙的化学变化。但这个化学变化到底有多大，造成多大的影响，我想现在来看呢，还要再观察一阵。
而对于此次的玉阳电话，国民党方面也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并乐观其成，也感谢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依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未来新总统将如何处理国内外的重大议题，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热门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派遣两艘航母化解了危机。如果台海冲突再起，新总统川普是否也会有类似的行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 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布莱尔上将说
：“The U.S. reaction on a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的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两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两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至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中国天主教会为三位梵蒂冈和北京都认可的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在此之前呢，有消息称，梵蒂冈与北京的谈判已就主教任命方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让双方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有望得到解决，不过分歧依然存在。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国天主教会星期五，也就是12月2日，为一位获得梵蒂冈和中国认可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这是中国教会本周举行的第三场主教祝圣。天亚社的报道说，一些教会消息人士认为，星期五接受祝圣的四川省西昌教区后任主教雷佳培是最近才获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因此他的情况很可能是在中梵11月初谈判时提出的。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成为罗马教会的领袖之后，一直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主教任命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在1957年与梵蒂冈断交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而是通过自行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进行自选自圣。在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中，大部分之后都主动寻求了教廷的谅解和认可，但是目前仍有几位尚未获得认可，被教廷视为非法主教。 而那些忠于罗马教廷的主教、神父和普通的天主教徒则形成了地下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政府的迫害或软禁，有的身陷囹圄。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汤汉枢机此前曾在《公教报》撰文透露，北京与梵蒂冈已就任命主教方式达成初步共识，教宗可能会为中国量身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但是这个问题的分歧似乎仍然存在。据天下社报道，在雷佳培主教以及几天前成都教区唐远阁主教的祝圣礼上，被教廷公开绝罚的非法主教雷世银有出席仪式。报道说，虽然其他主教和教众在仪式之前向当局表达了抗议，但是未过。据悉，这两场祝圣礼的安保都非常严密。圣克拉拉大学研究天主教历史的助理教授马保罗神父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Vatican probably has a list of people who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bishops.
我觉得梵蒂冈有一份名单，他们不希望名单上的人成为主教，但是中国政府任命他们成为了主教。中国政府可能希望，如果能达成一份协议，这些主教能正式获得梵蒂冈的认可。但是梵蒂冈也许一再表示反对，所以他们在进行政治较量，希望让自己人保留主教头衔。我觉得这就是所发生的事。他说，主教任命问题是天主教2000多年历史中与各个国家和政府打交道时经历过的老问题，不独为中国所有。不过他表示，我觉得教廷从2000年的历史中所学到的是，你必须与一些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如果你允许政府，不论是欧洲的还是拉丁美洲的，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决定主教人选，通常的结果都不是很好。他说，有时候政府仍会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而教众有可能会担心政府决定的主教是为政府而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在一些天主教教区，包括中国的地下教会，对于梵蒂冈同中国当局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存在顾虑，他们担心梵蒂冈会做出过多让步，地下教会信徒的处境不会得到改善。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他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在天主教问题上放弃控制权。不过目前看来，梵蒂冈方面似乎并没有要急于达成任何协议。教宗方济各此前被记者问及相关进展时表示，他不心急。他说，我们正慢慢商讨此事，慢工出细活。香港教区神圣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奇博士认为，中梵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的不信任。他用英语对美国之音说，双方都怀疑对方有秘密计划。他表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担心天主教会会干涉政权，而教廷则担心中国政府有其他意图。他说，双方需要时间来澄清相互的误解，不可能期待双方很快就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表示，对北京和梵蒂冈来说，这种关系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紧迫的。他说，北京当下需要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政权轮替，而教廷也有其他更为紧迫的议题需要考虑。马保罗神父说，对于中梵关系出现重要突破，他抱有希望，但是他表示，他不希望看到有人因此而受到伤害。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每年的12月1号呢，是世界艾滋病日。那么美国之音呢，在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呢，采访了中国抗艾滋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女士。高耀洁女士虽然流亡美国，背井离乡多年，但仍然一直关心着中国的艾滋病人。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自从2009年高耀洁女士为躲避当局的迫害来到美国之后，她就一直居住在纽约曼哈顿西北部的这栋公寓大楼里。今天在国际艾滋日的时候， 我们前往他的寓所对他进行采访。
那我接老师那个老师来了，来看。
高耀杰告诉美国之音，90年代初在中国河南发生的艾滋病大面积蔓延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当局提倡农民卖血浆挣钱的血浆经济引起的。他说现在政府的态度比较缓和了，习近平管住了安徽的艾滋病，但河南的问题仍不让说。
可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不叫你说的血个人，他还是死亡了个性，同性恋，吸毒，老北京穷人都没有饭吃，有一个病人叫铁桂花，我至少去过他家三次，家里穷人啊，有病喝点便便水，我们知道情况比他知道情况多，因为我去他家嘛，对不对啊？政府说他是吸毒传播，现在就是说血传播不叫说，为啥不叫说呢？因为这个上面有人包庇。
高耀杰以一己之力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帮助艾滋病人抗病，足迹遍及艾滋村。为保住搜集到的资料，他于2009年逃离中国，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帮助下寄居纽约。仅仅数年间，他就出版了好几本书。但现年即将90岁的他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已经不能再写了。
现在我不写了，写不成。
为什么？
有时候连提醒别人都想不起那个字儿。
高耀杰已经获得了美国永久居民身份，有3位护工提供24小时的护理。他在美国和中国的亲属也会来看他。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他回去。
现在是我的身体不能回去。我你们看，我刚才在睡觉。我现在高血压，昨天2倍多，今天1.7，所以我的身体是回不去，回不去。不过在这里呀。生活还很好，这房子连电2000，每一月都李教授找来的钱，谁给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政府给的。
在今天纪念国际艾滋病日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把90年代在河南因为血浆经济而引起的艾滋病蔓延视为禁区，闭口不谈。但是高月杰女士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他仍然表示，他最讨厌的就是说瞎话和不实事求是。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位战略互动，但同时也提到与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这份文件还强调，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事务中应扮演主导角色，并呼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对外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 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各种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美国陆军工程兵北达科他州输油管的修建要改变线路，这项38亿美元的工程引发了利延苏印第安部落数月的抗议。印第安部落认为这个工程会影响他们的饮水供应，破坏他们引以为神圣的土地。美国陆军工程兵星期天在一项声明中表示，要寻找其他可行的路线。当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获悉这个消息后欢呼庆祝胜利。由德克萨斯州能源运输公司兴建的这条长达1885公里的输油管道已经接近完工，只剩下计划通过北达科他州欧河湖的这一段。这个输油管道计划从北达科他州每天向伊利诺伊州输送57万桶原油。 德克萨斯州能源运输公司对陆军工程兵的决定还没有做出回应。利延苏部落人士在这里安营扎寨，进行了几个月的抗议。一些团体和环保人士加入了他们的抗议活动，抗议中有时出现过暴力行为。奥巴马政府九月份决定暂时停止工程建设，对项目进行审查，但是一个联邦法庭裁决工程可以继续进行。美国陆军工程兵的决定被看作是印第安部落与环保团体赢得的一项胜利，不过部落领导人对于这个胜利持审慎乐观态度，他们担心新政府上任后会情况有所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奥巴马总统开启美古关系正常化两年之后，古巴前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罗的去世给两国关系再添变数。几个星期前，唐纳德·川普当选了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共和党将控制新一届的国会。未来美国的古巴政策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呢？下面是辛普森发自国会的报道。
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在迈阿密，这是美古两国几十年艰难关系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当激动退去，国会议员们开始考虑卡斯特罗之死是否真正会带来变化。
People of Cuba need to know an experiment that was ill-conceived.
古巴人民需要知道，一个构想拙劣、极端幼稚的实验已经失败。美国将与那些拥护人权的人士团结在一起。
史密斯众议员将古巴人权作为重点关注议题。他说，最大的变化也许并不是来自卡斯特罗的去世，而是美国的新总统。
I think Donald Trump is the turning point for U.S.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可能会是美古关系的转折点。我们对古巴的人权政策是软弱和幼稚的。
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要支持新总统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并不用做很多。
If a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ed to reverse,
如果川普政府希望逆转奥巴马的政策，他可以行使行政权力，因为当初奥巴马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未来会出现重大变化。
我并不认为会有那种下意识的机械反应而全盘推翻奥巴马总统所做的一切。
和许多议员一样，克劳福德认为贸易是帮助古巴人民的更好方式。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摘下冷峻的眼镜，考虑我们能如何积极有效地与古巴接触，考虑如何能利用这种方式来支持和促进古巴发生一些重大的变革。我认为古巴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
不论美国的古巴政策未来走向如何，卡斯特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I think that the death of Fidel Castro...
我认为虽然卡斯特罗去世不会对美国的政策有直接影响，但是会改变古巴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气氛和氛围。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日前在华盛顿说，世界需要警察，而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拉斯穆森这番讲话正值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有可能推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之际。拉斯穆森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却，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美国的敌人会因此强大，而美国的朋友会被削弱，这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拉斯穆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国领导力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研讨会。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直接呼吁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他说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 The only capable, reliable,
世界需要一个警察，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可靠的、有断绝力的人就是美国。我们需要美国的坚定领导。
这个研讨会由促进民主发展的美国民主研究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 拉斯莫森当晚还被授予2016年民主领导奖。拉斯莫森说，世界现在四面危机，中东被战争、恐怖主义和人道灾难吞噬，欧洲巨轮因为难民问题和内部撕裂几乎下沉，在北非利比亚崩溃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在东欧俄罗斯越来越强硬，残暴地用武力夺取了乌克兰的领土，而中国则在南中国海地区对其邻国展示肌肉，朝鲜继续使流氓国家威胁对美国及其邻国实施核打击。拉斯穆森说，这一切的爆发可能与美国不愿意使用硬实力有关。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要退却，留下的真空就会被坏人所填补。他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 to concentrate on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the forces fighting against
如果美国撤离，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那么那些一直与自由民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敌的力量就会占领阵地，美国就会面临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的朋友和更不安全的世界，而这一定不是让美国伟大的做法。
拉斯穆森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并对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了质疑。很多人担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陷入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境地。拉斯穆森说，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总统，特别是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为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的秩序，捍卫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保障了世界70年来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他呼吁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秉承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的精神。他说，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推进自由，阻止和解决冲突，并帮助冲突之后的重建。拉斯穆森特别强调说，美国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而是努力凭借自己的巧妙的领导力，与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一起，在全球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自由的社区，以抵制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治。他说，这样一个民主社区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开放、民主和法治。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他说，美国现在确实面临诚信的问题，这令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有所下降。他觉得新总统应该扭转这样的局面，否则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会消失。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也在同一个会议上说，他说他理解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为别的国家作战，美国人厌恶多边主义，但是美国依然需要多边主义，需要盟友。他特别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需要他们的全面参与，而不是搭便车的。他还强调，美国在推进民主时，不应该将民主强加给别的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原企业家之友杂志社社长、中国民运人士彭民于11月29号在狱中身亡之后，彭家人于12月2号发表公开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回国奔丧，并准许国际法医验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报道说，在彭民死后，监狱方面给出的死因是心脏病发，然而家人未看到法医报告。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在美国上学的彭明之女彭佳音，但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彭佳音曾于2013年12月先后前往台湾立法院和美国国会参加救援中国良心犯行动的听证会，请求台湾立法院及美国国会为包括其父彭明在内的18位中国良心犯发声。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表示，彭明的家属很伤感，暂不便回应媒体。彭明曾在中国从事政治运动，后遭镇压并被捕坐牢，此后流亡东南亚和美国。在流亡海外后，彭明成立联邦党并担任该组织委员长。彭明在2004年前往缅甸期间被缅甸当局逮捕并移交给中国。联邦党当时表示，彭明在东南亚缅泰边境考察及检查工作期间被中共武装绑架。中国云南省公安厅发言人对此事的说法是，中国籍公民彭明中平非法携带巨额假人民币， 于2004年5月25日进入缅甸，被缅方抓获。根据中国和缅甸政府边境管理合作协定，5月28日，缅甸警方把彭明和钟平交给了云南西双版纳公安机关。彭明于2005年被中国武汉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美国之音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